二十元一包吧。
哎，第几节呢？
哦，十五节了。
十五节吗？
对啊，他群都有提过这个，不是公家的问题吧？是一个弟兄跌倒的问题吧？我不太理解什么叫属于弟兄跌倒啊？
哦，这是那个激起他的心，
嗯，激起他的心，嗯。
我怎么听不懂啊 ？Ken， 你的话，你是说第几节？十五节，然后
他听不懂，心放在公家上。
刚刚全都有提过吧？
是
这个不是有关公家的问题啊？
哦，就是他刚刚特别谈到的是说，对于把心放在公架上，这个和合本翻译哈，它的原文是就是举起他的心啊，举起他的心。那刚刚您传到他的解释就是说，因为在另外的经文他也用举起他的心这样的用语，但是他都是跟敬畏神 这个敬拜神的事情有关，所以他认为这样的翻译并不见得是如和合本这个意思，而应该是说举起他的心表示他原先对神的敬拜敬畏，他对神非常有心于去敬畏神，啊，他的心就放在神面前，举起来放在神面前啊，大概是这个意思。也就是说他在神面前很用心，可是呢因为这个被克扣工价，因为这个雇主没有按时给他工价，那很可能因为这样子他就对神失去了这个心，也就是对神就不像原来那样的敬畏，因为他盼望着是按照公义嘛，哈，可是为什么这个雇主他却不按照公义，因此他就不再敬畏神，所以下半句说他就不求告神的意思，哈，所以说因你求告亚威罪就归你，哈，他恐怕他因你求告亚威啦，这个的意思林传道也附带也是在把它转译，哈，就是说这个指的就是导致弟兄不再呼求亚威，因为原先他是会去呼求向神祷告，可是呢就因着雇主苛欠，啊，就是拖欠工资，导致他本来是举起心的，后来就可能就放下那个心，就不再举起来，大概是这个意思。那也就是他就不会再好好的在神面前去祷告去求告，是吧？
我再稍微再解释一下哈，这一节哈，他我们说为什么强调说这个用词它出现的在出埃及记，出埃及记的35章21节跟26节，出埃及记35章21、26，以及出埃及记的36章2节，这里有出现三次都用举起他的心，我们和本把它翻作心受感，心受感，然后后面再谈到说这些人就愿意来奉献给神，以及他们就愿意来服侍神，为神来建造会幕。所以35章跟36章这两个地方都谈到人举起他的心就是心受感，然后他就愿意来奉献，愿意来为神来从事会幕的建造，他的用法是在谈这个用法了。当然圣经又提到一个在列王记的时候有提到说心受感是因为人的骄傲，那个是另外一个负面的讲法，那个是负面的讲法，人因为骄傲然后他去做了这些什么事情，那个举起他的心来，就是表示他的骄傲，表示他的骄傲 他去做了一些恶事。那这里我们说这里人举起他的心，然后他就因你不呼求亚威， 啊，我们和本把它换作说都是因你来呼求亚威哈，他把那个不把它放在前面的哈，他变了哈，他变的是哎，但他罪就不会在你身上，他把那个不放在后面，放在后面，放在那个罪就不在你身上，哎，所以变成说，恐怕他又把那个我们和本的意思是这样，所以如果他呼求因你呼求亚威那啊。所以，但是我们说，如果就经文的直译法来看的话，变成说，他不会呼求亚威，而罪他存在你身上。我再讲一次啊，直译本直，如果就直译来讲，他因你不呼求亚威，而并且罪就在你身上，所以当这个人不呼求亚威的时候，罪就在你身上，而是因为你汲取他的心，也就是当他也因着这样的事情受感了，他也有一种冲击。我们讲到说，如果我们用那种受感的角度来看，来翻译这一段的经文，就如同这个出埃及第35章、36章。人受感而愿意来从事服事神的心，服事神。那我们用这个说，如果他是因的这样也受感了，但是这个受感不是圣灵的，这不是在强调圣灵是受感，而是说他因为这种事情而来冲击到他的心的时候，那他就会造成他不来到亚威的面前来求告亚威，是因为你的缘故，他就不来到，他就不去做这件事情了。也就是这个人因着他欠的公价之后呢，他受到这样的冲击，以至于这样的人他就因着你的一种亏欠，而他就不愿意来呼求亚威。那这样的话，罪就在你这个人的身上了。我的意思是这个意思啊，所以变成说你会让你的弟兄跌倒，强调的是让你的弟兄跌倒。他不再强调说你欠了一天的工价啊，我隔天再给他，难道不可以吗？这样有没有罪？经文不是在谈这个问题，经文不是在谈说哦，我今天不给你工价啊，我留到明天，我明天再给他啊，我这样有没有罪？立法不是在谈这个问题，而是在谈到你扣这个工价的时候，你迟付了，会造成你弟兄他受打击了。他的打击是从他的心里面受打击，他不是因为你不给他，以后都不给他，不是说你怎么现在不给我了，我现在就需要了，你现在给我，结果你要把我扣起来，让我造成我心中受一个很大的冲击，这个冲击会造成我没办法向神祷告，那你就有了罪了，你就让你弟兄跌倒了。所以经文不再强调我扣客一天的工价有没有罪，而在于说你做这个行为会影响到你的弟兄的时候，你的弟兄跟神的关系，他因着你的不义而造成他跟神的关系是说 有破裂的，有裂口的，那你就有了罪，你就有了罪。经文是我认为上次在强调这一点。
对，
那
如果这个弟兄啊，不会因这个雇主不给他这个工价，应该翻个关系的话，那是不是这位雇主就会有罪？
请你再重复一下。
抱歉。
就是说，如果这位弟兄啊，那个雇工的人啊，他会有因为这个雇主给他这个工价，影响到他和神的那个关系的话，那是不是？
那雇主
就没有罪啊。
如果
不一定的吧。
如果说好，我翻译一下。如果说这个雇主克扣了一天工资，可是这个雇工并没有因此跌倒，那这个雇主是不是就没有罪？是吧？是这个意思吗？
是啊，因为他有可能倒，也有可能不跌倒吧。
所以，也就是说，这个雇工他也有可能没跌倒。 那在雇工没有因此跌倒，但是这雇主难道就没有罪吗？
所以经文为什么要来强调是当天的日落的时候？因为当天日落你不给他，你隔天给他的时候，你这种迟延会在弟兄的心中会产生一种影响。他是来强调这种影响，也就是你不要做一种让你弟兄跌倒的这种作为。至于你弟兄会不会跌倒，那是你弟兄的问题，但是你做了这件事情，你就有可能让你弟兄跌倒的时候，那这个行为就是一个神不喜悦的事情。好，弟兄会不会跌倒，那是弟兄的问题。但是第一法是跟我们谈到说，你做这件事情会让你弟兄有可能跌倒的时候，那你这件事情你就不要做。立法是在强调这一点，你就不要做这样的事情。至于弟兄会不会跌倒，那是弟兄的问题。但是你做了，如果你真的是做了，那就是违背立法了，那就有了罪了。弟兄会不会跌倒，那是弟兄的问题。弟兄跌倒了，你的罪更重。弟兄如果不跌倒，你还是有罪，因为你做了一件不符合立法的规定了。这样了解吗？啊，可以了解吗？
哦，了解，
好好，
了解，了解。嗯，
那个在原文哈，我稍微再跟大家分享一下，那一个这个"不"这个字啦，刚才我们传道人也有讲，其实这个"不"字哈，它前面是有一个连接词，就是"为"。如果真的是直译的话，这一个为这个字已经把他举他的心，他的心，并且呢他不求告，所以这两个应该就是透过这一个连接词，他已经把它分开了两句话，一个是他举他的心，那么并且呢他呢不求告，因此你也亚威。所以其实如果照原文来讲，他这样的解释我是比较赞成，但是因为可能因为其实是译本，他的翻译确实是跟那一个我们一般的和版他很类似，其实是译本他的翻译呢，他是放在说，那个英文，我英文其实是有个翻译哦。他特别谈到说 ，because he is poor and he trusts in it, he trusts in it， 变成说他是
相信
他，
相信
这个，并且 and he shall cry against。to the law， 并且他呢将要呼求哀求，而是 against the G 的话应该就是去反对你了，来向主。他反而没有那个他省略的那一个不那个字，也就是他把那一种 cry 的这个字呢，他没有加 no，也是一般我们做 not 那个 no， 他反而他是用一个肯定句，而不是用否定句。这是其实译本的翻译啊，其实是译本的翻译。如果我们用听见的翻译来画的话，就听见的话，他反而他用的是 of it least he cried。那么 list he cry 的话，这个字眼就应该是比较，因为 list 是一个没有或缺乏的那个意思啊，对不对？
没有，是以免，
以免的，以免他
免得，
他用免得啊，说不，所以那个不变成一种免得他这一个去呼求， 那这个意思也变成跟七十四美是一样的，为了避免他呼求嘛，对不对？而不是说他不呼求，对不对？
哎，
那一般的话，这个你大部分大概都用 list 的，list 的这个，达密呢也是如此啦。那么
那个杨氏有把 not 翻出来，
杨氏词义的话是有了，He do not cry against the G unto 啊耶和华，所以他用 do not 这个字，后面有 cry。像 NET 的话，他们都是他用是 otherwise he which cries out to the Lord， 这个也都是类似一般的翻译了。也就是说，几乎我们看一看所有的那一个翻译本哈。大概都是都是这样子，几乎了。那个那的一般他不都不会传翻了，都用 list 的来取代。大概就是用大概他用一个所谓的他的前后文的这个文意，他们把它加上他们自己的解释，就会变成历史的，免得怎么样怎么样。
新美国标准版，它有翻 NAT 出来。
哦
，NAS。
哦 ，NAS 就有了。对 ，So that he may，
他可能不会向神哭诉。
May not cry。这样的话，所以新美国标准版是蛮直译的。
他把美国标准版修订了，把这个美 not 加进来。
对呀、修订了，这个意义就会很不一样。所以要敢这样翻的是真的很少。
他要加注解。
他的注解他怎么讲呢？
没有解释，他
只是注解而已。
对，只是加了引用的经文。
其实我们注意到一个，所以他举他的心，其实这个心，我再跟大家讲一下。这个心是我们的翻译，它原文就跟灵魂那个魂是一样的字。它原文不是说他举他的这个一般的 heart 那个心呢、他只是应该是他的
性命、
他的性命，他的心魂。那因为心魂你把它翻成心，所以他就翻成说把心放在公家下，公家在原文是没有的。那么心也原文不是心，所以如果你直译的话，都是说他举起了 他的魂，直译是这样子的。跟公家呢，在原文是没有的，公家那个是我们中文加上去的，他完全是没有的。那这样的话就会造成在翻译上面的两种不一样的思路，两种不一样的解释。和合版或其他大部分的这一个英译版多是走着这种路线，相同的路线，把心呢放在公家上。如果真的只有把它放在公家上，那么当日你没有给他啊、那就会造成说他的求告亚威，然后就罪便归着你。其实如果是一天而已哦，这个罪就归了。这个说实在的哦，那么穷人在这方面真的是，怎么样？如果用这一句话来反对这些富人。 他们造反会有理由。哎，你说你看，你当你没有当天给他公价，你看他就可以，因为把心放在公价上，就可以求告神了。那等于是，哎，求告神，然后呢，求神来审判你了。这个一天而已。所以它是累积的，它根本就是一直延误延误，那真的是这样的都不行。有时候我们也要了解到，有时候富人不是说他不给你工价，有时候是他可能他的管家忽略了，是不是？也可能是他管家，也可能是也可能在那边作祟，这个都有可能啊。因为在这个实际上在发放工价的时候，难道一定是这一个富有的人直接给他吗？不见得啊，是不是？如果是越有钱的人，他说实在，他一定有底下特别替他来办理这些财务事情的管家嘛，对不对？那有时候这个管家会出问题啊，所以种种的可能我们都要去考虑啊，不能够因为一天的公价他延误了，结果他就在这边把就求告后告了。那这样，然后就开始去，你的罪就归你的。哦，这个未免说实在是，我们说哦，真的是，太过分了。所以你把它翻成一个历史的免得，他去求告神，这个语气上是比较轻了，但是如果原文照原文来看的话是，变得是他不求告神了，把一个穷人，他本来是在求告神的，倚靠神的，变成了不求告神，那真的是不一样。所以这个两种不一样的态度来解释圣经，而我倒是比较能够赞同，这种说法。当然了，如果我们也对照第十三节来讲，那他就为你来祷告，祝福，可以这么讲，因为可能他也会对照第十三节他来看。那如果我们十四节跟十五节，这一段的话，如果用对应式的话。十四节跟十五节，它是不是对应那个拐卖人口了？
拐卖人口，
其实如果用对应法的话，它十四节跟十五节对应第七节，那个偷窃、拐卖那个弟兄，把他当奴才，我拐卖他，出卖他了。那这种人是要致死的，便把那个恶除掉。如果用第七节的那种把恶除掉，那他该死的。那如果用这一个十四节跟十五节来讲的话，你欺负这些雇工，那这个也是该死的。反正如果用对应的话来讲，这里的罪跟那里的恶，那表示说这种事情的话，千万一定要小心。如果你对公价上面，你不在当日及时的，你给他的话，这些穷苦人家呢，那真的是，不知道要从哪里去得到，养生了。他只能饿着肚子再去，隔天再去工作啊。但是隔天工作会不会说他就那么容易去找工作？因为在古代的话，那大概他只能够像跟其他的那一些人，而且他能够做的大概也就是只限于他那一方面的。也就是说，他要找到一个雇主，也不是那么容易啦。因为他那个。就一个在当代的时候，当时候来讲，
这个第七节那个偷人那个字，那个是 nefesh， 也是魂，对吧？
是
偷魂啊，哈，拐卖一个魂。那十五节是这个人他把魂举起来，然后他要讲对他举起他的魂，是吗？
嗯。
所以我想一般会翻成放在公架上，他把就是说把那个对他解释成公架，也就是他们解释成对于这个公架他举起他的魂。可是如果这个他对他的这个他把他当成就是说是这个工作，甚至于就是这个雇主来讲，也就是说今天他被雇用，他把自己的魂举起来，表示等于是他这一天的时间，他的工作等于交给这个雇主嘛。
我在英文是这样，我刚才已经讲了说他举起他的魂，并且呢他不呼求，然后对他或是因他对他，他前面是不呼求，
其实就原文哦，这个字义哦，确实很难做一个绝对性的一种判别啦。所以我们大概是两种啦，可能一般的读法来讲，我们说如果就真的读义法，确实它是不呼求亚威啦，哦。那基石译本为什么会把那个不省略掉？圣经新约也没有提到这件事情，新约也不提这件事情，所以我们很难从七十一本去推测到底为什么他会有这种推测吧。那我们说今天的新约的新英文翻译法，或是我们和本翻译法，大概都受和七十一本的翻译法影响。
是这样，我们知道这样就
好，大概都这样就好了。
好了，这个不一定要统一吧，好不好？啊，最后我来讲一些。
可是我想要针对这个nefesh简单提一下。
没有时间，没有时间的，抱歉，没有时间的。你让我讲一下哈，因为刚才是讨论时间，我想我们做一个最后的一个结论，好不好？可以吗？二十四章哈，我把它统计起来，它是十条诫命第二组，有关于对人这一方面的诫命。第一。他特别谈到了就是对于休妻，就是所谓的淫乱的问题。第二个，他对于所谓的那一个所谓的拿人这一个磐石，而这个是拿人的命，其实这跟生命杀人有关系。这件事情跟拐卖人口的那一个也跟命有关系。再来就是我们说他的命，他举起他的命。最后就是十六节，我们说不要因此杀父，啊，不要因父杀子，凡被杀的多因本身的罪，其实这个也是跟杀人有关系。我的意思是就是说，无论是奸淫罪或是杀人罪，在后来谈到的所谓的偷窃罪第八戒，以及我们的第九戒，不可用这一个做假见证来陷害的。那这个是在那个大麻风症米利安，他毁谤他的兄弟，他毁谤其实也就是用做假见证来害的。那最后一个就是所谓的不要贪心，那不要贪心就是说对于这一些弱势分子，你给他所谓的当头，或是你给他扣个工价，或是说你根本你不愿意把你所农产品能够来留给这一些弱势分子，都跟贪心有关系。那我这样的综合是要告诉大家，从二十三、二十四，它比较出向于对于十诫后半段的解释，就好像那个出埃及记，出埃及记的典章就是二十一章到二十二章， 其实他也是偏向于这一方面的，对于实界，有关于对人这一方面的，他着重。至于呢，二十二章的后半段，或是23章，其实他比较强调就是那些所谓的七年的，或是说安息日啦，或是多守节期，那当然那是对所谓的对神那一面的。但是我们要了解到，生命记的比较多的后半段是强调对人这一方面的，第二组对人方面的。那么他已经从第十二章一直在讲我们对神要怎么样的，如何，那现在他从这个地方一直在强调他如何对人。而且我们也发现说，第二个他在讲这一个对人的时候，每一条诫命他也是蛮复杂的，他也不是说我们一般说只是仅止于说好，不可淫乱，那不可淫乱就没了，不是的。他这里不可淫乱，你看那个第一节的一直到第四节，他不可淫乱的话牵扯到什么很广。我说它的广的一个层面就是说，就我们的这一个土地的一个受玷染这玷污的这件事情来讲，它反而仅仅的是紧贴你人的犯罪跟土地有关系。那这个人的犯罪跟土地有关系，我们要牵扯到所谓当说的亚当他犯了罪，他这个他被赶出这个伊甸园，得跟土地啊，土地因为他受咒诅有关系啊。你看那个该隐他杀了人，圣经上说你这样的话地不因为你被消灭，结果他也跟土地有关系啊。我们可以发现说，我们说挪亚的这一个时代洪水为什么要把土地这里把它清干净，因为你犯罪，犯罪你就不没有资格你可以活在这个地上，对不对？那以色列人他以后他因为不遵守律法，神就把他赶出去，跟那个当时候的迦南人一样，迦南人因为不遵守他对人的这种一种诫命，那神也是不因为说好了你不拜我，那神就生气，不是的。所以你看到那迦南人他对人很不好，我们在说那个基比亚事件，我们说那个罗德的事件，索多玛城他今天他会被毁灭，其实如果你看他跟基比亚的那个事件是一样的，他对人太苛刻了，他对寄居的这些人他反而要侵害他。我认为这件事情反而都是寄居的人家他连土地他的旅行他根本没一个固定的地方可以在那边安息，你看你有土地的人，你今天你对这个外来的寄居的这些人你对他怎么样呢？把他当成你这个是该死的，我就要去侵吞你这些外来的人。我认为这件事情很多的罪恶就是因为他有那种地域的本我的，那么对外来人的那一种排斥伤害，这过程他该死，你就不能够存有这个世上。所以当我们谈到休憩的问题，他牵扯到的反正是他会让神所赐给你为业的这个地他被玷污，他从里有了罪者。我认为我们这一定要注意到人所犯的罪，你千万一定要注意到，要考虑到。你现在可能你现在还活得很好，再来很可能就你的后裔呢，就不能够在你本土上活下去，神就会把你的这一个罪算在你的这个后裔上面，让那个后裔呢不能够继续存留，就把他赶出去。所以以色列人的罪除了他自己本身的罪以外，就是因为他的祖宗犯了那些罪，而这些后人他不愿意改，最后呢他就被赶出去了。他们回来之后这个土地还不错，他们还能够得到在这边还在这边重新的能够开始，可惜都 没多久了，那些地主他对这一个他们的弟兄又开始用重力用剥削。这个尼希米记就讲得很清楚，那可见这个问题不是我们一般那么单纯。其实我们可以说单纯的，如果你对神来讲，难道你去聚会啦，难道你去奉献一点点对神的，难道你去对神怎么样的，其实我这个环岛是比较简单一点点。 可是实际上做一个真正你跟我之间有利害冲突的，大概是你的跟人之间。我要讲的是这个啦。哎，那为什么耶稣来的话，他要只是针对人这方面，要人家有仁爱啦，不要去欺压啦，你应该对他有和平啦，你要怎么怎么样？为什么？尤其我们看看，如果路加福音来看的话，路加福音里面似乎他不是在讲说神的国度或怎么样怎么样，他谈的是地上这些富有的人，你如何对待这个贫穷的人，对不对？你饱足的人，你如何来对待这个饥饿的人？他的谈的那个福的里面的，先说贫穷的人有福啊，因为天国是他们的；再来他说饥饿的人有福啊，因为他们必得饱足。反正贫穷的人跟饥饿的人有福，是因为什么？是因为当时候这些肉食分子，他真的在地上。我本来是穷呱呱的，那今天我会被逼迫，我会被杀害，我根本无处可逃。天国是他们的，天国是他们的。他不讲说你们的富有的人天国是你们的，你们的饱足的人天国是你们的。耶稣为什么要这样强调？一定有他特别要强调的。就以色列人选民来讲，你们这些在已经回到你们这个所谓的圣地的时候，你们为什么对于这些穷乏的人、饥饿的人，你不这样子来体恤他们呢？你不体恤好，那神体恤你，是不是？那神派这位救主来体恤这些穷乏的人，反正这些穷苦的人呢，神迹奇事呢，赶鬼的，哎，都是这些人，这些疾病了、困苦了、富贵的这些可怜这些人，对不对？还有呢，那些税吏，还有就是尤其就是那些罪人，他们这些人反而是能够。因为他们本身没有什么可夸可靠，他们都来到主面前。我认为很多人就因为依据这个就认为我们今天在道德方面我们要加强，这是对的，我不是错误，这应该要加强，但是因为太过于加强，结果你把对神的啊，你又放弃了，你又改变了，那当然不行。犹太人就是因为你对神的事情改变了，结果他变成亡国，当然也不是这样而已，他还加上了就是他对人的苛刻，这两方面都要兼顾。就律法上的角度来讲，这两方你要平衡，你要兼顾，你才能够真正是在遵守律法。但是说实在比较为难的，今天的教会最大最大最大的为难，好像不是所谓的对神这方面的所谓的三位一体的这辩论的问题，大家认为说这个问题呢，辩到最后也对我实际的民生有用吗？没有用，他们认为没有什么用。但实际上我看到的，你有没有爱心？你有没有真正在生活上照顾？有没有来为这些可怜的人来用心呢？问题就来了。其实我们看看今天很多的教会，他所谓他会得到兴旺，就是很多外邦的人来教会，他得到照顾，结果他就说：“哎，你们教会有爱心。”反过来讲，你不照顾我，你们这些人没有爱心，教会是冷淡的。所以他们增长是因为这些事情，他们慢慢增长。可是你看看，如果你增长的过分的话，你看看哦，太多人，就像那个《使徒行传》的第二章开始，他增长很快，从四千五千，对不对？那一直上万，我来了，照顾就出问题了。那些说希伯来话的跟那个说希利尼话的那些妇女有没有供应不上的？不是不应的供应，供应不上。所以教会太大的增长，结果变成什么？这些没钱的人呢，本来可以照顾，对不对？你见我十个人，我当然彼此可以照顾，对不对？那一百人，那照顾就困难了，是不是？那如果千人的话，哇，那真的是呵呵大教会。再看看都几千几万人，哇，那不要说了。哎，可是这一批人都为律法热心呢，可是会出现所谓的这些亚拿尼亚事件，因为会出现所谓这些穷苦的人没有人去救济他，所以以后就才有执事的出现，也是一个负面的情况出现。那如果使徒时代本来还入公用的是履行我们律法里面所说的这样的一个原则，为什么到最后还是出问题？那么可见每一个时代，无论是旧约，是不是以色列人在迦南地，或是他们被掳归回在迦南地，或是耶稣在迦南地，或是现在以色列人，你看现在的以色列人，他们真的有没有按照律法来行？没有。你说他们是真正的是归回的人吗？最多最多也不过是跟尼西米那个时代一样，对人对穷人苛刻压榨，分别分得很清楚。那你说 可见最难最难的到底是什么呢？是当你在实行律法的话，你会不会体恤神的心，用你是神所救赎的仆人，你本来是仆人，你今天是门徒的，你为什么今天能够这样的好？不是你厉害，不是你聪明，不是你苦干，是因为你是神所救赎的。所以刚才我们临传道又重复了一个最重要的，就是你只要是你认定你是被神所救的人，你就有义务，你就应当去救济实行律法。反过来讲，今天我们很多人把律法废掉，那等于是自绝自己的死路，对不对？因为自绝生路了，他自己去往死路跑。为什么？你是神所救赎的人，那今天律法里面不是讲了那么多这些穷苦的弱势的人，你必须要去照顾他吗？是不是？你这样做，你就是尽了你的本分呢、啊？你不是求回报的，哎，而是说神知道你，所以他特别谈到你在实行律法的话，你必须要有信心。你有信心，你才能够做这些善事。你没有信心，说实话，很多人做不来。因为如果危害他比较大的利益的时候，好比说我个人可以牺牲，但是如果这些事情、这些钱财可能影响到我的妻子，可能会挨饿，我的妻子也可能，我的儿子可能也受教育，可能受影响或其他的，他会考虑多一点的话，他就不愿意去救济别人。虽然你有，是不是？你总要你的妻儿能过得更好，你希望你的妻儿能够成为至少能够比得上的人。这时候你就大概你那一种怜悯的心就被塞住了。所以无论是新约的圣经，无论是哪一卷，你可以发现真的，尤其是一案一书啊，他特别谈你对你的弟兄不要 用口啊，你只用你的口的话，那对他没有益处。你为什么会这样子？你可能会塞住你的心，可能说哎呀，我们大家都是兄弟啊，但是是这样，我有我的困难啊，等等等等。其实啊，很多人他都说我有我困难啊，抱歉啊，为什么你有什么困难？哎呀，我要考虑到我的妻儿问题啊，是不是？对不对？那如果大家都是一样的考虑自己的妻儿问题，那大家都不要救济。所以一个愿意来救济人，他一定要有信心。我救济人，我是借给耶和华，我是借给亚威。我借给亚威，亚威一定会给我生利息，这个利息一定是更大。你不是借给他就没了，不是的。就圣经上的角度来讲，你这救济的事情是针对神的，对不对？啊，你今天你借给耶和华，那么亚威真神，难道他不会给你纪念吗？那生利息更多啊。所以有这样的心的人，他在救济上他会很慷慨，他就不会说我一丢下去好像就没了，绝对不是。所以我们弟兄姐妹们用一种良性的循环，大家彼此互相来照顾，互相来借贷，而不要求那些重利，是因为我们相信我们同有一位神，所以我们是一家人，所以我们应该互通有无，就这样简单。那反过来讲，如果你今天一直在以一种所谓的今天的这个世界上来讲的话，你不要再去想说今天的世界哪一个国家他能够来帮助你什么东西。像今天的话，我们在台湾在那边九大选举，很多人的心已经了，他心中里面没有他真正他的弟兄，他们争的是权跟钱，而不是争的我们的弟兄的利益。如果哪一个政党政治，或是哪一个今天的党派，他真的为他的弟兄，他的真的弟兄来真的来苦干的话，没有人真的愿意去当什么立委啦，当什么市长啦。为什么？你当立委，你当时你要很苦的，你一定要服务这些人民的，你真的在服务人民吗？跟你都是在讲假的啦。我再讲一遍，我们如果我们说到中国古代里面有所谓的禅让政治啊，他们说三代的时候都是禅让的啊，是不是？唐尧禹舜这个所谓的周公他们强调那种禅让政治。有人去分析啊，如果那时候的这个作为这位的一个君王的话， 他如果很好过的话，大家可以善难。如果他今天他已经得了势，他得了非常多的土地跟人民的话，他善难啊，他的儿子都不愿意有，反对他的第一个，哇、哦，老爸你干嘛？你把这么好的这个地位，你今天你给别人，你这为什么不给我、啊？是不是？那只是当时候的话，不好治理了。那不好治理，那怎么办呢？啊，我给我的孩子，不行不行，我的孩子会多受苦啊，他可能也没有这种能力啊，所以有可能他会善让，这个我相信，是不是？如果今天他今天他那个大土地，他今天所得到的是一个大的一个财富，这干什么？哇，他把这么美好的江山给别人。我辛辛苦苦打下来的江山，今天给别人，有这样的事吗？所以很多人就会怀疑。同样的啊，将心比心嘛，是不是？不可能的事情，所以有人说善让是比较不可能。不过要看情况。我说三代的时候可能没有那么多的情况，到现在一样的护甲天下，不是的。那时候有可能善让。那今天我们看看今天，如果中国五千年来的时候，到最后都是帝制，帝制以后就不可能禅让，都是自己的儿子，甚至自己的儿子为了争皇帝的权杀来杀去，分裂怎么样的？这个为什么？那么孔圣贤他们说的禅让，到现在完了，他没有那个所谓的美好的这个理想国，为什么？他们根本就是说得来，越有帝王的制度的话，那么天子的这种取代天上的神。至高神的这种思想，在儒家思想也慢慢蔓延到法家思想，法家思想一直到最后变成大家都是，说法治法治，不要人治。你人治为什么不行？因为他没有神。那你法治呢？那法治你人就不行，你能还能法？所以我们说，今天都一直堕落，从本来有神。由神来统治，变成你要用人来统治，统治，然后从人要到用不行，人不行，好，那就用华啊，华就行啊，华更不行，所以他们说、哦、华治就是民主精神啊，民主精神都华治，你说什么民主精神？什么是民主？我们说民主本身的话，他这一句话他本身就有问题。圣经者里面告诉我们，绝对没有民主，哪里有民主？因为领导的次序绝对是上领导下面，但是这个上他必须要按照神的旨意来做。啊，如果你让人民这些人民来做一个主人，这个仆婢奴婢奴婢来当主母，这箴言的三十一章你们都没有读吗？三十一章不是讲的？此地大震动了有三样吗？三十章的这个第二十一节说，此地震动了有三样，连地和担不起的有四样，就是仆人做王，有一万人吃饱，丑陋的你出嫁，那婢女皆系主母。尤其是第四点，他说婢女皆系主母，是放在第四点，是此地担不起的。刚才我已经讲人犯罪，人变乱神的次序。地都会震动，地都站不起。我再回顾到这个，最让地站不起的是什么？是婢女接续祖母。我用一个例子来跟大家讲，亚伯拉罕他娶了一个，就是本来是撒拉不生，以后他就变成再去娶一个，就是他的这个婢女为妾，生了一个儿子叫做以实玛利。生了一个玛利以后，结果怎么样呢？儿子长大了，这个婢女就夺权了。创世纪里面的二十一章就谈到说，这个他这个孩子以实玛利就跟那一个所谓的以撒，就是他这个祖母生的，跟他细说。细说是什么意思呢？夺钱。所以他那个祖母就知道，你这个婢女你要夺我的钱，开玩笑，赶出去。神也同意啊，赶出去啊。保罗就引用这一段事件来告诉我们，在加拉太书第四章说，你们这些肉体生的，你这婢女所生的，本来就是奴隶。你今天你成为一个奴隶，你应该是有他成为奴隶的原因在。那今天成为祖母的，今天就是这些从灵生的，是神的儿子。今天自主的神的儿子，今天呢反而被这一些所谓的婢女所生的这些妾生的这一些肉体生的逼迫。今天的属灵的教会被这些肉体的妾生的 根本没资格的这种东西，他要确实来纠正，结果呢，他就逼你一定要接受祖母，死地残担当不起了。我们就要了解到，为什么真言这样讲，为什么要把这些婢女之子赶出去？因为他们死地担不起，地本来就是个稳定的、次序的，这不是强迫，就是你按照神的旨意，按照神所定的次序，你仆人就应该服从这个君王，你结果你仆人做王了，就好像那个仆婢人他要接续祖母，无论男或是女，你在什么样的地位上，你就按照那个地位，然后听从神的旨意，再上来听从主的旨意，地再下来听从主的旨意，按照这个次序来行，地就很安定啊，地哪里会震动啊？但是我们今天的世界不是，你看看我们今天来看看，我们说律法里面所说的这些，它有关于这个地主或是说有权势的人，他应该来善待这些贫穷的人。但是我们看看中东所谓的今天的所谓的无论是资本主义也好，或者说我们说今天所谓的社会主义也好，为什么说马克思主义，他们穷人翻身，他们夺占那些地主，他们霸占，他们的财富重新分配，用什么方式？他说造反流离，然后我今天把你夺过来，土地是我的，他都不想想人家的土地是好好苦干三代累积，他们做善做恶还是做恶，你要看看清楚啊，不是所有地主都坏人啊，可是他们呢用这种方式强迫起婚，强迫分配，哎，结果呢分配到最后变成什么？杀人无数啊。资本主义就好吗？不是的，资本主义他呢他是用取利，哎，他取他自己的私利，他强调说我今天我去换我的资本，我就是要赚钱，哎，所以无论是美国也好啦，或是说今天我们的中共也好，他们这两个人，一个所谓的国家计划的，或是说这个说市场经济的，其实这些都是为了个人利益，不都是那些好人的好人都被欺负的，没有一个好人说，因为他你今天你强调这些东西，他真的要照顾你，只要死活我才不管你的。所以你要仰望这个世界上的经济、政治、军事这些东西，都是背后有一个灵，这个邪恶的灵运作在个人的经济、政治跟军事等等各方面，然后来迷惑人，让人家去争夺。但是我们圣经里面告诉我们，人的心灵是悖逆，所以邪灵才会进入。今天你的悖逆的心如果不改变，你今天你常常在讲那些所谓外面的这些制度问题啦、分配问题等等这些方法论呢，完全都是受到撒旦来迷惑的。我们会回到说，圣经讲的这一些真理，是对一个真正他是被神所救赎的人，他理当来实行神的福气，透过你的实行，一定会让你得福的。反过来讲，今天的犹太人，你看看嘛，千百年来这个有律法的这一个犹太人，他们怎么样？他们真的好吗？我才不羡慕。哎，所以总括一句话，今天的土地是因为人太多太多的罪恶，导致于这个土地动荡不安。我相信继续这样下去的话，这个世界真的是第二个索多玛城，大家都认同这个是索多玛城，最后只有天火来灭这个世界，不然没有救。我们只有仰望当新天新地来到，耶稣基督来到，他公义的这一个大能显明在这个地上的时候，我们这些坚持到底的人，我们的盼望就应当就是在那个了，而不是在今世。虽然今世很重要，它只是个试验品，让你好好学习神的律法，让你学习顺服。你受苦难，你要学习顺服，哎，因为神的旨意高过人的旨意，你学顺服他绝对没错。反过来讲，你不愿意顺服，你在苦难中你就要反抗，你遭殃的还是你跟你家人，这是铁律。我们也就是说，这耶稣基督在地上所给我们的一个最用要紧的得胜方式，你就是知道神的旨意，然后我受苦难，我学习顺服神的这一个旨意，然后我坚持到底，仰望神。当你成熟了，你完全了，神就把你接去了。你的功课是在这里，而不是你跟人家去争，你今天要多少钱，你要得到多么福利，你要怎么样怎么样的，结果你到争到最后呢，你也是会死。 啊，我说的话也完了。
好，我们
龙中主的祈祷，
我们在天上的父，愿人都尊名为圣，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我们日用的饮食，今日赐给我们，免我们的债，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不叫我们去试探，救我们脱离凶恶。因为国度、权柄、荣耀，全是你的，直到永远。阿门。